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季风气候是如何影响中国的降水的。然后我们会结合2024年北方的洪涝灾害来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嗯，这个话题还挺应景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那咱们第一个问题啊，郑和下西洋他是怎么利用季风来规划他的航线的？
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就是郑和他每次出发的时候都是选在冬季，然后呢从江苏的太仓出发呢，他是顺着这个东北季风南下，那穿过马六甲海峡，他回来的时候呢都是选在夏季，那借助这个西南季风就可以顺流北归。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古代的人对于这种自然规律的一个非常聪明的运用。
那这个季风到底是怎么来的？它又是怎么影响中国的降水的呢？
哎，这个说来话长啊，就是我们其实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有两种风在打架
啊。
一种风呢就是冬季风，它是从蒙古西伯利亚高压过来的，所以它是又冷又干的，然后它会在秋末一直到春初的时候影响我们，那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少量的降雪，天气是比较干燥的。另外一种呢就是夏季风，它是从海洋上来的，是从太平洋和印度洋来的，所以它是又暖又湿的，它会在春末的时候一直到初秋的时候影响我们，它会给我们带来 70%-80% 的年降水量。所以这两种风它们其实是轮流在掌控我们中国的这个天气的大舞台。
听起来这两种风真的是完全相反的性格呀。
对，没错没错没错。然后更有意思的是，当它们两个相遇的时候，它们会在我们的东部地区形成一个封面雨带。
哦，
这个封面雨带呢，它会随着夏季风的强弱会有规律的南北移动，所以就会造成我们南方和北方的降水的时间和空间分布不均。比如说五月份的时候它会在华南形成雨季，六月份的时候它会跳到江淮地区形成梅雨，七八月的时候它会再跳到华北和东北，九月份的时候它就会迅速的南撤。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移动，所以就造成了南方的雨季比较长，北方的雨季比较短，西北内陆地区就因为很难受到夏季风的影响，所以就会比较干旱。
我们就具体来说一说啊，2024年夏天北方的这个罕见的暴雨洪涝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这个其实就是跟季风系统的异常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副热带高压它的位置比正常的年份要偏北大概5-8个纬度，然后它就长时间的稳定在这个位置，它就引导了这个雨带也稳定的在华北和东北这个地方，再加上有源源不断的水汽的输送，形成了这种列车效应，就一个一个雨带像列车一样一辆一辆的开过来，就造成了河北的一些地方在七八月这个时间段下了超过1000毫米的雨，这个是比常年的全年的降水量还要多1.5倍。
如果你是水利工程师，面对中国这种南涝北旱的水资源分布的问题，你会提出什么样的跨流域调水的方案？
我觉得可以从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线路的选择，就是你要怎么去规划这个调水的线路啊，是要开渠啊还是要用管道啊。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考虑这个工程技术上怎么去实现它。第三个就是要评估一下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最后还要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应急机制，比如说遇到极端的天气怎么去应对。
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口诀可以帮我们记忆一下今天学的关于季风的重点内容呢？
我这里有一个三皮尔三纳季风图，雨带五月华南五，富高文北洪涝线，调水还需顺天柱。
哇，今天我们真的是从郑和下西洋这个古人的智慧，然后聊到了季风是如何影响中国的降水的，又聊到了2024年北方的这个洪涝灾害的成因，最后又聊到了怎么去解决南涝北旱这个问题，真的是满满的都是干货。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咱们下一期再见，拜拜。